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国官场风气和潮流之变，第二个是加州诉川普政府侵犯主权，第三个是中国博士生再携带生物样本被起诉。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6月9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美联社报道，美国加州政府6月9号向加州北部北区地方这个联邦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总统川普6月7号派遣国民警卫队进入洛杉矶，侵犯了加州主权，要求法院撤销川普的命令。6月6号，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在洛杉矶地区展开非法移民的拘捕行动，引发了当地居民的抗议。6月7号，川普总统签署备忘录，援引很少使用的联邦法，那么称加州存在叛乱危险，调遣了2000名加州的国民警卫队部署到洛杉矶，那他就是把这个加州的国民警卫队联邦化，这叫联邦化。那加州州长纽森6月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川普派兵进入洛杉矶不是因为有需要，而是为了煽动事端，吸引注意，掩盖川普在其他方面的失败。加州检察长邦塔6月9号向联邦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裁定川普部署国民警卫队的命令违法。美国美军北方司令部6月8号发布新闻稿确认，有300名国民警卫队已经部署到了洛杉矶三个地点。另外，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国防部6月9号宣布将临时向洛杉矶部署700名海军陆战队，那么协助国民警卫队应对抗议活动。那么这700名海军陆战队最快会在6月9号晚上抵达洛杉矶。那美军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说，海军陆战队员将不会和抗议者发生直接的接触。美军在国内行动非常罕见。上一次发生在1992年洛杉矶骚乱。当时是因为有4名警察殴打黑人男子叫罗德尼金，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那么总统布什小布什是应加州州长威尔逊的请求，部署了2000名陆军士兵和1500名海军陆战队，他是在当地维持秩序。那么这次呢，加州州长纽森没有向川普总统请求帮助，那么川普总统是自说自话，然后就派国民警卫队去洛杉矶。洛杉矶市长巴斯6月9号在 CNN 的节目中说，洛杉矶现在是平静的，这不是全洛杉矶范围内的骚乱，它只集中在派拉蒙和市中心的几个街区。那么联邦政府在没有通知州政府和市政府的情况下突击抓人，才引发了混乱。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莫尔顿6月9号表示，川普一直想做的事情就是把军队对准美国人民。另外，美国边境事务特使霍曼6月8号在接受 NBC 采访时说，如果地方官员阻挠 IC 就是海关和边境执法局执法，无论是加州州长纽森还是洛杉矶市长巴斯都会被逮捕。那么纽森随即在社交媒体说，发表视频说，来啊，抓我呀。那么6月9号下午，川普在白宫被记者问到是不是支持霍曼去逮捕纽森，川普说，如果我是霍曼我就会这么做。纽森6月9号在接受 CNN 和 NBC 联合采访时说，美国总统竟然要求逮捕在职的州长，这不是民主国家应有的行为。纽森说，我已经告诉了川普总统，冲我来，来抓我。这是一场什么？这是一场丑闻。这是第一。第二，美联社报道， 美国卫生部长小罗伯特·肯尼迪6月9号宣布，所有撤换所有美国疾控中心疫苗使用科学委员会的17名成员，他会另外挑选人员取代。这个小罗伯特·肯尼迪呢，没有说他会选谁。那么罗伯特·肯尼迪呢，一向反对疫苗，那他肯定会选他和他志同道合的反疫苗人士参加使用疫苗委员会，这是世界上最荒谬的事情。那么美国的医疗卫生将进入另外一个黑暗的世界。那么6月9号，肯尼迪投书《华尔街日报》，说他撤换这个疫苗使用科学委员会所有成员，才能够重建公众对疫苗科学的信心，这是 bullshit 啊！在他没有他之前，美国的疫苗运作非常的正常。美国医学界普遍反对罗伯特的决定啊！美国公共卫生协会执行董事本杰明说，小罗伯特·肯尼迪撤换掉疫苗使用科学委员会的成员，这是政变啊！这不是民主国家运作方式，这是对美国人的健康不利啊！那么，美国医学协会主席斯科特说，小罗伯特·肯尼迪的行为颠覆程序，破坏了美国人对制度的信心。川普政府任命这个人啊，小罗伯特·肯尼迪作为美国的卫生部长，是对美国人民的犯罪啊！这是第二。第三，美国的西班牙杂志叫 AS 报道说，5月30号，这个纽约警察在时代广场逮捕了一名智利女子，叫蒙特罗啊，把她12岁的女儿，蒙特罗12岁的女儿扔在马路上不管啊。蒙特罗一家人都持有美国绿卡。当天中午，纽约警察正在时代广场附近执行追捕任务啊，蒙特罗和他的女儿正好在现场。那有人把他和他女儿撞倒在地，蒙特罗就向警察求助，警察直接把他摁倒在地，戴上手铐，扔到车上就走了，也没有查他身份，也没问他为什么。结果呢，蒙特罗的12岁女儿就扔在马路上，在那儿痛哭。那警方拘留他8个小时之后把他释放，也没有起诉他。这就是纽约警察干的事情啊。第四，纽约邮报报道，美国司法部6月9号宣布逮捕华中科技大学的博士生韩成轩啊，指控他走私蛔虫样本进入美国。起诉书说，2024年到2025年，韩成轩从武汉向美国密西根大学实验室寄了4个包裹，包裹里面有蛔虫样本啊。那么今年的6月8号，韩成轩持访问学者签证抵达底特律大都会机场，面对海关的质询，韩成轩先是说包裹里面是塑料杯或者是塑料板，后来承认里面是蛔虫样本。美国海关还发现，韩成轩在抵达美国前三天删除了所有电子设备的内容。那就在前几天，是6月3号，美国司法部起诉了另外两名在密西根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的中国研究人员，指控他们向美国走私农作物真菌镰刀菌啊。那么这两个人分别，一个是叫蒋云清，一个是叫刘尊勇。那么去年7月，刘尊勇入境美国底特律，美国海关发现他的行李里有4个塑料袋，塑料袋里面是镰刀菌的样本。刘尊勇起初也否认，但后来又承认镰刀菌样本是带给蒋云清的。那么刘尊勇当时就被遣返回中国，蒋云清在6月5号在底特律联邦法院出庭受审。那么中国的科研人员为什么要携带这些生物样本进入美国呢？你为什么不去申报呢？你是在做研究？这非常荒谬。他们自己是做研究，研究非常严谨，你都做到博士后了，研究工作要非常严谨， 可是你为什么不去申报呢？那外界有人分析说，有可能第一，中国的学者缺乏科研合规教育啊；第二个，为了赶进度发论文，选择绕过正规的审批；第三，样本在中国更容易获得，但是出口程序复杂。但是不管怎么样，研究人员用这种方式把生物样本带进美国，明明知道这是违法的，他还去这么做，不值得同情啊！他不应该拿这个学位，他对不起他的这个学位啊。第五，路透社报道，中美贸易谈判6月10号，上午10点在伦敦继续啊，今天谈完了啊，没有结果，然后是明天继续。那么这一轮中美贸易谈判是6月9号开始，但是没有设定谈判的天数啊。那么现在是谈判继续，那么说明双方还是应该有进展啊。美国总统川普6月9号在谈判结束后说，他听到的是好消息，进展不错啊。那有记者在社交媒体上说，中美双方在谈判间歇中点了当地有个网红餐厅的外卖，这个网红餐厅叫奥特伦吉餐厅啊，那么食物是地中海风味啊，也为紧张的谈判营造一些轻松感。那么这次中美贸易谈判的重点就是中方恢复和增加稀土的出口，稀土产品出口啊，美方放松高科技出口管制啊，这件事情变成了这个样子了啊。川普原来的议程已经在九霄云外了啊。第六，路透社报道，航运数据公司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运到美国西岸的集装箱数目同比下跌了 28.5%， 创下武汉肺炎疫情以来的最大跌幅。那么其中5月份洛杉矶港处理的来自中国的集装箱同比下跌 32%， 长滩跌了 30%。 美国总统川普4月份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最高 145% 的关税，那么5月14号中美开始下调关税，因此5月份中国运到美国的集装箱仍然受到4月份关税的影响。那么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显示，5月份中国出口美国的金额是288亿美元，同比下跌了 34.5%、那么航运数据的显示，美国5月份集装箱进口量218个集装箱，同比减少了 7.2%。 那基本上川普的关税让美国进口量总体在减少，那当然来自中国就更少啊。美国港口管理人员和船务公司的负责人表示，美国5月份把中国进口商品关税降到 30% 之后，中国到美国的海运集装箱正在逐渐的回升到比较接近正常的水平，但是还没有回到4月前的水平啊。第七，美联社报道，6月8号中午，一架小型飞机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外海坠毁，机上6名乘客全部死亡。这架小型飞机是从圣地亚哥国际机场起飞，目的地是凤凰城。飞机起飞15分钟就坠落距离陆地3英里的海中啊。那么冲浪者描述说，飞机是俯冲角度突然加大，那么一头扎进了大海，6秒钟之后海面恢复平静，人就没有了。那么飞行员和这个空管的对话录音显示，飞机在坠海前飞行高度是1000英尺，那么空管指示飞行员要把高度提升到4000英尺，但是飞行员回应说难以维持高度，然后空管随后建议飞机在北岛海军航空站降落，但不久之后飞行员发出求救信号，随后就失去联系。那么这是圣地亚哥最近几天发生的第二起飞机事故啊。那么5月22号一架公务机坠毁在圣地亚哥住宅区，那么也是飞机上有6个人全部死亡，地面有8人受伤。这是第七、第八，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6月9号在多伦多发表演讲， 他说加拿大将会在2025年到2026年财政年度结束之前，也就是明年三月之前，额外拨款93亿加元作为国防开支。那么这93亿加元将会通过补充拨款的方式提交给国会审批。那么加拿大2025到2026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原本是534亿加元，那么现在增加93亿，基本上达到了637亿，那么略微高于加拿大 GDP 的 2%， 提前五年实现了北约的目标。那么加拿大去年的国防预算是383亿、那么占 GDP 的 1.4%， 加拿大人口是4150万，637亿加元的国防开支平均下来，人均国防开支是1535加元。美国呢，美国的国防预算金就是2024到2025$8950亿，美国的人口是 3.4 亿、美国人均国防开支是2632亿美元、也2632美元、那加拿大新增加，那也就是说美国的人均国防开支更大，大很多。那么基本上加拿大增加的93亿加元的国防支出用于26亿给军人加工资。那么21亿是购买加拿大制造的装备，包括潜艇、装甲车、无人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另外还有20亿是发展加拿大和欧洲的军事伙伴关系。卡尼说加拿大的地理位置已经不能够保护加拿大了，对美国不放心了啊。加拿大面临新的安全威胁，包括俄罗斯和中国的威胁，他就没讲美国。那么如今美国减少对集体安全的贡献，加拿大必须大幅的提升军事实力，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也会加强和欧洲印太国家的合作，不仅仅是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更是提防美国啊。所以基本上是这样。第九，韩国的朝鲜日报报道，5月22号到28号，解放军航母福建号进入了中韩暂顶措施水域，并且进行了舰载机的起降训练。中韩暂定水域是两国有争议的水域，双方呢都把它，这是两双方的专属经济区重叠的部分，双方有协议说我们这个暂定这个措施水域呢，我们都不碰它，都不进入，都不搞它啊。那结果呢，中国就派航母进入这个暂定措施水域啊。中国现在经常干这种事情啊。那么韩国就派军舰跟踪监视福建号，并且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表达对事件的关注啊。美国国防部表示，福建号是在进行第八轮海试啊。福建号是中国的第三艘航母，也是最大的航母，去年五月份开始海试。韩国国防部的消息人士说，中韩暂停措施水域并不是航母行动的理想地点，福建号出现在这里更多的是宣称中国对这片海域为所欲为啊，所以要加强对这片海域的实际控制啊。解放军航母在中韩暂定水域进行海试，其实就是测试韩国的底线啊，测试韩国的底线。中国在和他周边国家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包括菲律宾，包括马来西亚，都在做这样的事情，不断的测试对方的底线，就是我们有争议我就搞一下，再搞一下，就有点像以前的小学生同桌之间啊，中间画条线过去一下过去一下啊，这个其实占不到任何便宜啊，只会让别人看不起你啊，很可笑啊。第十，星岛日报报道，人民日报官网的领导栏目最近发生变化，他的副社长胡果 和秘书长于继军在他们的领导栏目消失了，去向不明。胡果现年54岁，他曾经担任这个人民日报总编室的副主任。这个2023年9月升任人民日报的副社长。于继军今年是55岁，他曾经担任人民日报驻厦门记者站的站长，去年7月份担任人民日报的秘书长。那么人民日报的领导调动其实不奇怪啊，不奇怪。不过呢，去年10月份人民日报成为中央第4轮巡视对象。去年12月份人民日报有3个人被调查。一个是山西分社的社长何勇，一个是数字传播董事长叫徐涛，还有一个是中国能源汽车传播集团的董事长刘建林。那么现在又有2个领导被挪走了，那也不一定是没事儿啊。11，新京报报道，河南省平顶山市巩店镇有一家尼龙厂6月8号发生爆炸事故，有1人死亡3人重伤啊。那么死者是巡检工啊，事发时正在巡检。视频显示爆炸威力巨大，很多钢板碎片落到工厂附近的村庄，村民都说太近了，太危险了，这个有碎片砸着人啊。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专家分析说塑料工厂常见的隐患是粉尘，粉尘遇到火源会引发粉尘爆炸。那么另外尼龙聚合反应经常在高温和高压的条件下进行，所以一旦这个设备一旦泄露啊，或者失控就有可能爆炸啊。那么最近中国各地都发生了各种工业意外啊。12，自由时报报道，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6月9号宣布罢免民进党立委林俊宪、王定宇的行动失败，第二阶段联署只达到了需要的60%。谢龙介说，联署的人数和门槛有一定的距离，反映台南市市民反对大罢免，之后就会销毁所有的联署书。此外，台南地检署起诉了国民党台南市党部的11名党工，指控他们拿着国民党党员的名册直接抄写联署信，每抄一份3块钱报酬，总共伪造了3600份联署信。国民党动员罢免不成啊，只会要求党工做不法的事情，结果把他们的基层党工送去坐牢。13，巴黎人的记者在巴黎用摩托车送外卖，送了3个星期啊。巴黎人报啊，他的收入加上小费，总共挣了多少钱呢？挣了715欧元。那么扣除税费和摩托车的这个油费，剩下526澳元，合计是599美元，平均一个星期挣200美元啊。那么记者说，三个星期总共送餐送了150次，骑行的距离是594公里，那么送餐和等待的时间总共是115个小时。那么2022年年底，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叫邢斌体验了1个月的外卖员的生活。那么邢斌1个月跑下来跑了2000多单，他3个星期才跑了100多单，这个人1个月跑了2000多单，收入6000块，大概是835美元，平均每个星期是209美元，但是他没有扣除油费啊。所以邢斌的体验收入和巴黎人报的记者差不多，但是在中国送外卖的数量要比在法国送外卖的数量10倍啊，挣的钱都是辛苦钱。中国的外卖员跟法国的外卖员他们都是挣辛苦钱，但是他们的工作量差10倍啊，这就是结果啊。14，明报报道，澳门政府6月9号宣布今年年底之前会关闭9家卫星赌场，另外2家卫星赌场由澳门的博彩集团收购自行经营。所谓的卫星赌场，就是以前呢澳门的赌牌啊，赌牌 赌场要有赌牌的牌赌证啊，赌牌啊，这他们叫赌牌。那么有一些没有赌牌的经营者，可以通过持有赌牌的赌场合法开业啊，就相当于一个特许经营啊，就是我有赌牌，我这赌牌可以让我开几个卫星赌场，我就可以授予几个经营者来经营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澳门政府2022年向现有的赌场续发赌牌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发这个赌牌的条件，就是在今年年底之前要把卫星赌场关掉啊。那么这个中国的这个现在的特首叫陈浩辉，来自中国啊。那去年12月上台之后，中共就在打击香港的博彩业啊，就开始只推行打击博彩业作为澳门的一个政策。澳门的博彩业占到 GDP 的 40%、啊、如果打击博彩业，澳门的经济剩不下多少、啊啊、所以这件事情基本上现在中共已经把香港搞定、啊、现在开始搞澳门、啊、每个地方都搞定、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官场风气和潮流之变啊。先讲一条新闻，国务院6月9号第14次专题学习啊。那这次专题学习的主题是深化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啊。那这次这个主题学习呢，主讲是谁呢？主讲是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主任，叫刘庆啊，刘庆做讲解啊。那么副总理张国清、刘国中做交流发言。那这个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是什么鬼呢？它其实是，它的主体是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啊。这个研究院呢是2021年4月成立的，是上海科协主办的一个这样的研究机构啊。那个时候的市委书记就是李强啊。李强当书记的时候，这个上海长三角技术创新研究院就成立了，搞了一个这么个中心啊。然后李强现在当总理啊，就让这个中心的主任给他们讲讲啊，创新融合，这就是会当官的领导啊，他会照顾他的下属啊。那李强等大家讲完话，他当然就来总结啦，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啊，通过多方协调努力，着力破解科技成果转化瓶颈，实现提高转化效能，促进创新发展。然后李强又说啊，什么科技创新最后一公里啊，什么有利于催生新产品、新产业、新动能，形成新质生产力。哎，那其实这个会就是完全没意义。但我在这里呢，就要看，我们要看的看点是什么？看点就是李强怎么讲习近平。为什么？因为当他讲到科技创新的时候，看他会不会点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这个是关键啊。前面是提到了习近平，但是那基本上我们讲这种提法，我们叫穿鞋戴帽啊，基本上忽略不计，因为基本上讲话都会把习近平放在前面啊，那个都不记啊。后面提到的新质生产力啊，这就是给习近平捧场的意思，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那基本上你通过李强的这段讲话呢，你基本上可以判断是李强对习近平的态度，我们叫中规中矩啊，既没有特别吹捧，也没有完全不提啊。那这种态度基本上反映了习近平和现在李强蔡奇这几位老下属的关系啊，大家既不是特别亲密，也没有翻脸 大家基本上就维持一个这样的状态啊，这种状态。那么习近平在政治上继续保持领导的地位啊，但是在具体事情上他往后撤啊，那由其他分管的常委具体负责这些事情。那这些分管的常委呢也很乖巧啊，那么继续维持习近平的这种分寸啊，给面子。但又不太巴结，不太过巴结。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习近平跟蔡奇，习近平跟这个李强，包括王沪宁，他们在一起基本上都属于一个这样的状态。那另外呢，习近平中宣部对习近平的宣传调子降下来，那基本上中国官媒给其他政局常委的曝光度也随即增加啊，所以你基本上可以看到这些常委在人民日报的主要的位置上不断的出现啊，这意味着习近平的曝光度也在下降啊。不过呢，最近中国官场的人事调整有一些跟以往不一样的脉络。6月9号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我就讲讲今天啊，就拿今天的案子来讲。第一个，任命周海滨为国家发改委的副主任，免去啊赵成新啊发改委副主任的职务啊，任命佟立新国家体育总局的副局长，任命王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的副局长。后面这两个呢都是原单位提拔啊，基本上这件事情很容易理解。原来是这个位置提上去啊，当副局长，当基本上是这样。原来是一个厅副厅或者是正处啊，那么提上来，理论上应该是副厅啊，副厅。那都是原单位提拔，就没什么说。赵成新是上个月调到河北当副省长，那属于平调。那么中央到地方任职通常就是历练一下再回来再提拔，通常是这样啊，就是中央的官员到地方任职，那就是因为你要提拔一定要有地方工作经验。赵成新一直在发改委干了十几年，二十年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十几年肯定有啊。那去河北省当省长，但是呢问题是呢什么问题是赵成新现今年已经56了。56还在副省长的位副省级的位置上，提拔的前景就不太乐观。那既然前景不太乐观，为什么要调呢？那调还有一个可能性，就给别人让位置啊。那是不是为周海滨让位置呢？周海滨也很奇怪。周海滨其实一直在河南湖南当官，他没出过省。他这次是长沙市长调发改委当副主任啊，也没升，也是平调啊，也平。但是你一看这种平调呢，从他一直在湖南当官，一步一步上来，副省长是副省长，然后去长沙当市长。这一看这就是刷简历刷履历啊，说明上面有人啊，他是有机会升上去的啊。那当然他去发改委当副主任有个原因，是因为他一直在湖南兼着发改委主任的职务，干了应该是有两三年，还不到3-4年啊。他这个调动有一些关联啊，但是地方的发改委跟国家发改委完全不是一回事。国家发改委它是制定政策的，地方的发改委主要是跑项目的，跑国家发改委跑项目的，跟政策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那么这些中国的这些官员，你看见哪个官员他的履历很特别，又是中央又是地方跳来跳去，这种官就是上面有人啊，都是要往省部级走的。那现在中国官场有点乱啊，以前呢，过去10年呢，以前中国官员调动 你都是找习近平的线，他跟习近平有什么线，他没有习近平的线，那习近平下面这几个马仔谁跟他有线啊，通常是这么查，那就查出他的脉络来啊。那现在的情况就有点非常的乱，乱在哪儿？什么线都有啊，谁的线都有啊，反而习近平的线少啊，所以这个情况就有点跟原来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对人事的控制已经大幅的下降啊，大幅下降。所以他的权力没有原来那么多啊，这是非常明显的，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动不动一锅端啊，动不动一锅端。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浙江啊，中纪委国家监委5月30号通报，工商银行浙江分行的行长叫沈荣琴，违纪违法接受调查。这沈荣琴落马之后呢，浙江四大银行的行长一锅端啊，一个是中国银行浙江分行的行长郭新刚是去年4月份接受调查，12月份逮捕啊，这是中国银行。然后建行是高强，建行这个浙江分行的行长是高强，今年4月29号接受调查。农业银行浙江分行的行长冯建龙，今年5月7号主动投案啊。然后就是工商银行，5月30号接受调查，5月27号，今天是5月30号公布，5月27号被带走啊。那这种情况应该是什么呢？这种情况就应该是有个金融领域的老大落马了，这四大行的行长都是他原来的小弟罩不住，一个案子一个案子查下来，就结果一锅端啊。这跟什么有关？跟浙江地方的融资平台这个债务拆借银政关系有关系啊。所以大家记住，中国的金融机构，特别是这些银行，国有银行没有全货的，都有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政策性的问题，有自己的问题啊，给别人搞贷款，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中国的银行商业银行没有安全的，都在里面往外掏东西。为什么流动性危机枯竭？流动性枯竭就是账上没钱了，账上为什么没钱？给人搬空了都得。那么另外呢，你还有这些，你比如说像这种一锅端，去年湖北省能源集团和他的下属，什么水电啊、新能源啊、煤炭啊，十几个这个国企高管先后落马，包括副总、纪委书记、董事长都抓啊。那么同步被查的包括武汉、宜昌等地能源监管部门、国资委的干部一起抓，湖北省能源系统啊。那么当地报道是这些官员叫靠能吃能，煤电勾连，虚假交易啊，是系统性的塌方。这是湖北，然后是谁？然后是贵州茅台啊，贵州茅台集团和他的销售系统，从23年到去年，查了整个系统在查。那茅台酒销售系统啊，这个一点都不意外，因为他批的条子全是钱，官方通报是家族式腐败，这个买卖这个指标啊，批条成风啊，基本上这样啊。所以呢，最近一两年地方官出事多，相对而言中央的官反而没有地方官出事多。那过去两年呢，中国官场的氛围变化非常的大，基本上和过去10年的运作模式完全不一样。以前呢，以前中国官场的逻辑是什么呢？以前中国官场的逻辑叫中央去中央升官，去地方捞钱，中央升官快。为什么呢？因为中央它级别高，它随随便便就上去了。就乱七八糟，你这个经常，以前我们讲 你在北京处级干部骑着自行车上班，为什么？他级别都高啊，所以你去中央去升官升得快，到地方去捞钱，到地方捞钱的原因是因为他权力容易变现啊，而且地方也没什么人监管，只要搞定老大，自己这摊子事儿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啊。中央机关权力大，但是中央机关变现你需要很硬的位置，而中央机关通常的情况是什么呢？老大很硬，但其他人没啥权力。通常呢，中央机关的老大把权力控制的牢牢的，其他人都没啥权，权力都不太大，所以变现难度很高。所以呢，以往呢就是中央机关去升官，把级别搞上去，然后在地方去历练啊，历练呢，他一去地方历练，又能搞项目，又能捞钱，然后再回中央，再往上爬。那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地方经济基本上崩溃，地方经济基本上崩溃，你别说捞钱，就算维持日常运作都很难。所以中央官跑到地方去，就是干什么呢？当救火队。你比如说赵辰昕，赵辰昕发改委调到河南、河北当副省长，那河北的书记省长肯定指着你帮忙解决资金、解决项目的问题，他不就成了救火队长啊？那当然，你原来人脉关系好，你还能帮着省里解决问题啊。这能帮着解决问题呢，省长、书记高看你两眼，你日子好过一点。如果你当你在原来那个单位吃不开，解决不了问题，你在这儿也吃不开。为什么？你帮忙解决不了问题啊。领导老大招这些人来，不是来吃我的，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你解决不了问题，你就靠边站。中国官场很现实的啊，所以中央官不愿，现在中央的官都不愿意去地方，没实惠，而且官也升得慢，而且问题很复杂啊。现在地方官越往下越苦啊，越往下越苦，基本上省厅以下。厅局级干部以下往下都苦不堪言，睁开眼睛就是搞钱，搞不到钱就发不了工资啊。现在地方官一大半时间在搞钱，而且现在地方官搞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你还会想着怎么还的问题，现在根本搞来再说啊，根本不想还的问题。为什么？因为没钱发工资。而且这次中国经济危机，中共的表现也很奇怪，既不裁员也不减薪啊。以往呢，从江泽民时代开始，江泽民也好，胡锦涛也好，只要碰见经济下滑，他基本上都会机构调整，所谓的精兵简政。精兵简政就是公务员事业单位缩编缩减。以前呢减薪减的少，以前通常就是分流，把这公务员跟事业单位的人分流出去，分流出去那就没有福利呗，那整个的降低整个统治系统的成本，防止出现财政崩溃。这次好像完全不考虑，这次大家有没有发现完全不考虑机构调整的办法。去年年底还给体制内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加薪，为什么？我听到的说法根本就不是啥策略。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次是玩真的啊，就说这次中共觉得危机很大，所以呢，不能够要保持这么多足够的人手，就是尽量的养多点人。啊，作为一个基本群众啊，这是一个理解成说成是一种策略的安排。但我听到的不是这样啊，我听到的是根本没人理，没人愿意干这个事儿啊。从习近平到底下这些人都不愿意干这事儿，不愿意干丑人，所以根本没人理。所以你看，中共这次可能就死在财政崩溃上啊。为什么？ 整个的系统，中共的整个统治系统现在的情况就是寅吃卯粮，敲骨吸髓，敲骨吸髓。那你想一下，你等回头把这个骨髓敲完了，你崩溃不就开始了吗？我就差不多讲那么多吧，讲太多就讲那么多，什么意思？讲的太多了，OK， 不讲了，不让我讲，好吧，那我就不讲了吧啊。反正中国官场呢，现在的逻辑开始发生变化。主要是经济条件发生变化，经济条件发生变化，官场的行为、官场的利益发生变化，而且再加上习近平再往后撤，这个官场的主轴又开始迁移，官场主轴一发生开始迁移，其实官员很快的，马上就开始调整，调整站位啊，调整站位。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在这里特别推荐我的 Patreon 服务， Patreon 服务视频下方有链接。 Patreon 服务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没广告，第二个是有音频。那么音频开车的时候听方便，做事情听也方便，也可以分享，好吧，视频下方有需要的去看看啊。观点赵晨曦啊，去河北担任省委常委，省委常委肯定是啦，副省长肯定是省委常委，副省常务副省长，56周岁，距离副部级退休年龄还有4年多一点，感觉有机会提到正部级，不知道，但是56岁不年轻了，不年轻的了啊。通常呢，中央部委往地方去，不会是省部级这个岗位去交流啊，通常是厅局级啊，外放地方啊，干个几年，历练一下再回来啊。一个蠢人怎么清洗，也不会让手下真正的服他，无非是权宜之计，一旦他的健康出了状况，群臣历历山头，另寻出路也是一定的。观点，基层的各级都是以权谋私，基本上在他们眼里，只要钱能摆平的事儿都不是事儿，哪里有什么正义良知和法律法规啊？我们要谈官场，就不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就不好讨论，因为你讨论的话，我们就会跑到另外一头去啊。观点，禁酒令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地方财政紧张，背后还有一种可能是新一轮的政治清洗开始。政治清洗从来没有停过，大家记住，没有停过。其实中共所谓的清洗是什么？清洗就是排除异己，提拔自己的人。大家记住，中共的每一级官员，只要他有权力，他就在做这件事情。不挑日子，旁边这个人听话管用，哎，留着，这个不管用，这个不听话，或者是这个是别人的人，逮着机会就把他干掉，干掉之后再把一个我自己的人安排这个位置上。所有的中共的干部都在干这件事情，都在干这，没有停过。你说会不会搞运动搞不来，就是你能干的时候每天都在干啊，他不会闲着的啊，因为他没有干别的事情，没有别的事情可干，他只有这件事情也可以干啊，剩下的就开会不就秘书写个稿子照着念一下，那都不是事儿啊。官员，我们看到的官员，他们通常都是讲话呀，这个那个。那秘书写的讲话稿他自己看一下，严谨的官员呢有的时候会自己写稿，这种官员少，大部分的官员呢有要求。所以为什么很多官员都是从秘书出身？为什么秘书出身？他知道政策在哪里， 他知道上面的风向是啥，他知道上面的风向，他知道政策界限在哪里，然后他怎么样去把它表达出来。其实秘书这个岗位不好干，不好干的啊，不好干。能把秘书这个岗位干好，让他去当官也差不多啊，也差不多啊。观点我在想，习近平前些年冒天下之大不韪修宪，难道就是为了做多做一届？显然不是，他大概率会继续连任下去。阻碍他连任的最大的障碍是他自身的健康状况。如果身体无大碍，他大概率二十一大还会连任。二十一大之前，他放风要解放台湾，是他寻求第一个连任的政治筹码。除了身体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可能卸任，那就是因为国内经济一团糟，继续引发大规模的社会风险。那这个时候，他为了甩锅，二十一大有可能选择性的卸任。反正烂摊子不能烂在自己手里，所以以防成为历史罪人，你正好把这个中共的政治逻辑，中国官场的政治逻辑说反了，说反了。他如果能够连任，他不会背锅的，他甩锅就不连任，错了，他要甩锅才不能，才必须连任，理解吗？啊，就是我在位置上有问题，我一仰脖子过去了，你能把我咋地？理解吗？所以如果不连任，肯定不是因为经济情况不好，他就不想背锅就不连任了，不是。啊，他不连任肯定是因为他没办法连任，连任不了。啊，他但凡有机会他都要想办法连任，这是你前面部分我是同意的。他但凡有任何的机会他都会连任。我们前面有节目讲，习近平现在在使劲抓什么，使劲抓15为什么重要，15正好一个是叫什么，两个关键的时间节点都在15里头。所以他为什么要把15抓起来，抓15给自己脸上贴个金呗。贴金，他如果他想退，他贴什么金？他想退，那就该干嘛干嘛，他费劲巴拉的。但是他还是有，他搞实务说明什么？他还有想法，他还是有想法的啊。观点现在的县城都指望地方官员去餐馆喝酒消费来支撑经济，这禁酒令一搞，县城经济差不多就更差了。不过要贪官来支撑经济也是一件很讽刺的事情。禁酒令没有任何的影响，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官，我是个县长，我是个书记，我是个局长，我在县里面我吃个饭，省里开完会就开完会了呗，还谁会拦着我？没有人在县里能拦着我，还有人去告状，告状不整死他去，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限酒令对这件事情没有任何影响，是场面上的事情，别当真啊，别当真。观点禁酒反贪都是借口，搞这些唯一的目的就是不让三人以上的聚集，防止下面人形成共同利益，团结起来形成对上面有危害的。啊，吃个饭，不吃饭他就形成不了共同利益啦。打牌行不行？叫什么那什么掼蛋行不行？万一掼蛋呢？掼蛋也不得禁一下？你这个不行，这个不可能是这样。大陆突然有禁酒令，是首长把身体喝垮了？没有，禁酒令做个姿态给老百姓看一下，你别把它当真，没这回。禁酒令能阻止中国的官员喝酒，如果能够阻止中国官员喝酒，就能阻止中国官员腐败，你说呢？那不可能的事情啊，这不存在这种可能性。大家太书生气了，禁酒令一毛钱的影响都没有啊，什么什么股票的下跌，股票下跌那是因为禁酒令吗？不是，那是因为老百姓喝不起了，好不好？观点在国民经济，哇，你这话说的，快速恶化的情况下， 一张嘴国民经济，这不是一般人啊。如果再大力宣传习近平，容易造成所有责任都由习近平一人承担的印象，其他常委加大曝光度，有利于分担责任。这是行家。大规模的抓捕官员，则是将各地的经济下行责任推给地方官，类似崇祯的诸臣误我，非朕之过。不觉得，不觉得是这样。抓官员的原因不就是反腐创收？那抓官员无非是三样东西，三件事：第一，权力斗争，他的政治，这个官员的政治对手搞了他黑材料，告到了上级机关，上级机关反正，也不喜欢他，有人告就查他，一查就抓了，这第一个啊，政治对手；第二个，他的老板，他的顶头上司，罩他的人倒霉了，连他一起倒霉，这第二种。这第二种，这是主要的。第三个，怎么说呢？第三个，领导不喜欢，不管，就是领导就是要搞他，就是不要他，不要这个人了，换一个人，换一个我这里小舅子想干那个位置，就把这个官员干掉。中国官场有的是这种事情，腾位置，腾位置啊，就这样。你说这个为了什么？为了什么诸臣误我？中共所有的官员没有人以天下为己任，习近平都没有以天下为己任，说这件事情我得有责任啊，我要去推卸责任，没有。你看习近平，你觉得他有任何的愧疚吗？没有，没这回事，没有的。中共整个的政党都不承担责任，他凭什么里面的官员要承担责任？不存在。中共，你看着哪篇文章承担我们这个国家哪些问题干不好是我们的责任？有讲过吗？没有，一句话都不讲。所以你他这我自己还来诸臣误我，没这回事啊。关键我觉得当初改宪法肯定不是为别人做嫁衣裳，改宪法的时候就一直无限任期下，一直干到死。那当然，那是毫无疑问的呀，但问题是有条件的干得下去才行啊，这一厢情愿不行啊，还有政治现实呢啊。这么长你让我怎么念？就目前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实权正部级以上的官员年龄梯队来讲，你到底想说啥？如果按照常规的五年一级一度逐级升晋升，根本没有人有希望在65岁的适合年龄继任总书记，唯一一个卡65岁编丁薛祥，全无地方主政经验，好吧，那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习近平确有交棒的意图，那么21大上政治局常委都有可能出现越级提拔的干部，类似18大的李克强也是直接从正部级中央委员跳级成为常委，否则实在难以找到可以在65岁以下适当年龄接任的继任者，所以只从政治局委员中考察下任常委的人选是有可能不充分的。那你就太那你就不能当中组部长。第一个人选不是这么来的，这些人选都不是你说的这么来的，卡年龄不卡年，年龄是另外再说。这个人我想要他，这个人我想要他，这个人我想要他，我要这三个人进。至于后面怎么安排，中组部去安排去，理解吗？所以不是这样的，是先有鸡再有蛋，不是先有蛋再有鸡啊。当然你说我选的这个人，部长跑来讲这个主席这个人超龄了怎么办， 超龄了，看情况，需要的话，超期服役一样，有的是。不行，不行再说。不行是因为不是因为年龄，不行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啊。那谁谁谁坚决不同意，那怎么办？除非交换，类似这种。不会的，中共没那么死板。中共权力斗争，为了权力啥都能改啊。当然，他要基本上维持规则，但是在某些地方，当我有权力的时候，我突破，别人也不敢说话。那就一仰脖子就过去了，这就是中共，中共就是这种啊。观点其实就是看人，跟对的人平步青云，没有人提拔，混十几年原地踏步，都是要被人赏识。那些按部就班升职肯定慢。中共体系跟国外的区别是没有民主，不像民主社会，一把手靠竞争，然后人事任命受国会制约，是这样，是这样，就是这样。不是赏识啦，赏识你等着别人来看你，就像那个，就像后宫三千，那不是这样。中国官场，如果你是像后宫三千在那等着，等着皇帝翻牌，那肯定翻不到你。中国的官员，你得会来事儿，你得会找关系，搭来搭去，各个桥搭来搭去，不认识没关系，想办法找认识他的人。跟他结交，为什么要混圈子？混圈子就是为了这些，混圈子就是混到那个你想要那个人的面前，然后就博表现。什么叫博表现？就送钱，送钱不方便，不方便收钱就送画，送画送古董，送各种各样的东西。那就中国官场腐败的一塌糊涂，就是利益，全都是利益关系。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把你的利益送到对方那儿去，对方要收了你的利益，那就你一定有戏，肯定会安排的啊，就是这意思啊。那要跟一起跟着，比如说单位里面的提拔，跟这个我们讲的这个找到领导把你从这儿调到那边去，那完全不一样啊。那当然他当然都是送钱，我肯定收那些我熟悉的人，所以很多人家拿着这个履历来看谁跟谁有什么关系，这都是不灵的。为啥？我不认识我，比如说我那个时候，我当记者的时候，中宣部长丁冠根，我不认识丁冠根，我的履历跟没有丁冠根根本一点交集都没有，我一直在这个系统。但是我想办法接交到丁冠根，丁冠根直接把我调到中宣部当副部长，你知道啥？你说我跟谁有关系？我跟谁都没关系，从我履历上你根本看不出来，你怎么看出来？所以这些人，你比如说那个谁，很多人啊，一看哦，这个猫头鹰就是那个江泽民的老婆，跟那个叫什么，贾庆林。原来同事哦，原来他走这个关系，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很多大部分是没有这些关系的，你上哪看去？看不到的。所以你看网上推特上那些胡吹牛，这基本上瞎扯啊，基本上瞎扯。他们还没搞清楚这个脉络呢啊。请问王老师，习近平在慢慢失去人事权，那么他的政治对手到底是谁？我不知道，我不好说，因为这里面就是大家知道两点。第一点就是中共是一个很复杂的体系，盘根错节。我讲过一个理论，就是中共是没有派系，但是中共是有人脉的啊。就比如说江系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人脉。他这条线下来，他跟谁好，他用了哪些人，哪些人听他的，他对哪些人有影响啊。那这些人有影响的人，这些人他打个招呼，那人听话帮他办。所以这个东西就怎么说呢，就是你会有很多的，你比如说李强是不是习近平的对手？某种程度上他是。为什么？习近平不下，李强上不去，对不对？但是呢，他又是他的领导，你说他跟他走得太近， 就万一这个领导不行了怎么办？他自己也这么高这么大，我是个总理，我得建立我的派系，所以这里面就会产生矛盾。但很多矛盾他不一定在中共党内，他不一定会你死我活，他最多就是伸个脚绊你一下，或者是在开会的时候我同意 我不表态，你就会很难过。所以这里面中共的政治逻辑有你死我活的，但是大量的都不是你死我活的，特别是现在这个现代这个社会，那都是利益交换，都是利益交换。所以这个政治逻辑不是跟以前一样啊。以前革命党啊，当然大家都是穷棒子，不行就把头砍了，不行就把头砍了，不就是这样吗？你现在谁还去砍头？没人去砍头。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种故事，仍然沿用原来的这种政治逻辑，其实是不对的。观点：政治即人事，人事即政治，千古不变的真理。OK， 观点：习是会做到死才下来。我没有，我们举个例子，三中全会，三中全会本来应该是前年秋天开，十月份左右开，结果没开，最终等到了拖到了去年的七月份开，又怎么样呢？没怎么样啊，对吗？没怎么样，共产党也没塌下来啊，对吧？所以这个事件，你说有绝对的事情，没有绝对的事情。中共他，习近平罩得住，那就罩；罩不住，那就罩不住的罩。你说啊，他得罪了那么多人，他要是下来的这死无葬身之地，那又咋样嘞？他没办法罩得住，他就罩不住，那就下来呗，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中共那么多元老都在，你以为江泽民当年干的坏事少啊？他得罪人少啊？江泽民、胡锦涛得罪人少啊？一样的呀，都得罪很多人。胡锦涛当年搞和谐社会。江泽民那个时候铁腕也是铁腕的，那抓多少人？你就几样嘛，没有什么法，非得干下去，干不下去啊。问题是中共的官员对上级负责就行了，地方经济体系也是这样，简言之都是当狗，然后找自己的狗。是的，观点：中美关系恶化，经济下行，财政压力越来越大，不改革死路是迟早的事。 OK。观点：给公务员加薪，就像当年三年饥荒，刘少奇给干不开小灶。OK， 好吧。观点：刘少奇是比毛泽东还坏的支持文革推手作用之人，啥意思？中共官场没好人，这话是对的。中共官场没好人，啊，这不是人民的国家，是他们的国家，这说话没错。观点：高级干部从来都是委任，不是提拔。比如，啥意思？提拔。委任，国企、学校啥意思？这些地方具有平台高，萝卜坑多，捞到职级待遇，然后名正言顺的转入党政口任职。委任提拔，委任就是提拔呀，有什么区别吗？我没看出来有什么区别。中国不停的骚扰邻国，搞到自己被孤立，实属咎由自取，是这样的。观点：听到这样的新闻，有的时候很难同情中国的留学生。我不理解，其实我不理解，你搞研究的，研究讲的是什么？严谨啊，对吧？你连你研究的这些样本，生物样本，你都要用这种方式，你怎么严谨啊？观点：很喜欢王老师娓娓道来，真的很像老师，我不是老师啊，谢谢啊。好吧，那今天就这样啊，明谢。Loving Chocolate， 谢谢 W 老男孩，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